俄罗斯创新同科技部20号宣布，匈牙利同中国已经签署有关文件，将会在首都布达佩斯联合创办复旦匈牙利大学，将会提供医学、工程、经济、国际关系等众多科目教学，同时打造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心。这个将会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首次在海外办学。匈牙利官方期望相关项目可以帮助匈牙利成为地区和知识中心。匈牙利媒体在4月6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根据所获得的政府文件透露，复旦大学分校这个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在匈牙利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的很多细节。有关的报道随后被很多的媒体转发以及为引用。综合有关报道，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计划在2024年开始投入使用，将会接收6000名学生以及500名的教师教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金额高达15亿欧元，其中中国将会提供给予匈牙利12亿5千万欧元的贷款。匈牙利自己将会出资2亿7900万欧元。学校建设将会由中建集团负责，将会使用中国建筑材料以及中国工人。当地的媒体对这一家的中国国有建筑巨头和一些腐败以及间谍丑闻有关。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扩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当地媒体说，很多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学生都会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进入匈牙利，对党的忠诚将会高于学术自由，中国官方对匈牙利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这个的项目投资金额之大，甚至超过了2019年全年匈牙利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所有支出。当地的舆论因此亦都担心纳税人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匈牙利可能陷入中国债务的陷阱当中。匈牙利左翼以及右翼反对派势力都对当局这个的举动感到震惊。主要反对派匈牙利社会党话，同中国的这个项目，尤其是在欧尔班政府将中欧大学逐出匈牙利的背景下实施，由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支持的中欧大学目前已经是搬迁到维也纳。索罗斯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激烈批评者。匈牙利社会党发表声明说，复旦大学分校项目不会给予匈牙利经济带来任何的好处，而中国反而会在匈牙利建设一所中国的高等学校。左翼绿党匈牙利对话党领袖、首都布达佩斯市长卡拉乔尼通过念书、给予欧尔班办公室写公开信等多种的方式表达反对。卡拉乔尼表示，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施加政治影响，以及中国安全情报机构在欧洲和匈牙利活动的工具。匈牙利反对派担心，复旦大学分校将会建在布达佩斯的第九区，可能会取代原计划在第九区建设有8000个宿舍的大学城项目。大学城项目几年之前已经由挪威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完成了方案的设计。代表民族主义力量的右翼政党匈牙利尤比克运动领导人亦都呼吁欧尔班政府更多支持大学城项目，而不是建设复旦大学分校，因为匈牙利目前正面临着年轻人大批移民的困境。布达佩斯市长卡拉乔尼警告说，如果欧尔班政府用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取代大学城，布达佩斯将取消举办2023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卡拉乔尼说，他希望对欧尔班政府来讲，和能够给予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安全机构特权的复旦大学分校项目相比，大学城项目会更加重要。布达佩斯第九区区长亦都发文说，做生意都应该是双方共赢，不应该所有的红利都由中国获得，而留给匈牙利的仅仅是债务。欧尔班总理新闻办公室在4月8号组织发布会的强调，复旦大学分校和大学城项目并不矛盾，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作为欧洲政坛强人，虽然近年来他一直在媒体自由、人权等领域是遭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欧尔班政府因为亲莫斯科以及亲北京而闻名。匈牙利目前大量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疫苗，成为欧盟当中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但是他反对派批评欧尔班政府疫情期间去年高价从中国购买呼吸机以及其他的医疗设备。当很多的欧洲以及西方国家纷纷警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时候，华为在匈牙利的活动却是如鱼得水。华为去年秋季还在匈牙利开设了新的研发中心。 冇几耐之前，中国开始审判两名加拿大公民嘅时候，加拿大、美英以及系20多个欧盟国家驻中国外交官前往法庭外表示支持，但系响北京嘅匈牙利外交官佢系未有参与有关嘅活动。匈牙利同中国一年前仲签署咗有关布达佩斯同贝尔格莱德铁路改建项目嘅借贷协议。匈牙利财政部长阿尔加当时表示，从希腊上岸的中国商品货物可以经过这条铁路从塞尔维亚抵达匈牙利，匈牙利因此而将会成为欧洲物流中心。这个项目计划投资21亿美元 ,85% 的部分是由中国提供贷款，其余的 15% 是由匈牙利出资。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由一名匈牙利亿万富豪控制的匈牙利财团负责项目的施工。媒体报道话，呢一名亿万富豪系欧尔班总理嘅亲信，以及系儿时玩伴。匈牙利为此而仲特别立法保障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项目嘅细节不对外公开。匈牙利同塞尔维亚被认为系中国响巴尔干以及系中东欧地区嘅两个重要支撑点，以及系进入欧洲腹地嘅主要跳板。当一啲嘅东欧国家同中国关系日渐冷淡嘅时候，呢两个国家对中国嘅重要性亦都显著提高。但你同塞尔维亚有所不同，匈牙利同时是欧盟以及北约成员。匈牙利东欧同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虽然在安全领域作为北约成员的一些东欧国家要同美国、德法等国家保持战略一致，但是在经贸以及人民合作等其他的领域，这些国家它是有很大的自治权以及是活动空间。这个就给予了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欧地区活动提供了机会。两国的策略因此而都好相似。伊斯坎德罗夫表示，俄罗斯的做法亦都是一样，将经贸合作当作为是突破来发展同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先将军事以及安全议题放在一旁，不被这些议题干扰经贸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上个月底是访问了匈牙利、塞尔维亚、希腊以及北马其顿四国，除了塞尔维亚之外，其余三国都是北约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